其中包括20个大人，6个成20个小孩子，对不起，只有5岁到10岁之间的。这件事情当然震撼了整个的美国。我在想，我说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几成何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的枪击事件不是只有一次，最近几年好多次，而且都发生在学校里面。主啊，我们真是心里面非常的沉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知道要该讲什么话。主，我们看见一个国家开始离开上帝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走向这样子的一种混乱的一种光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住在哪个国家，就应该为这个国家的求平安。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今天的信息开始的时候，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看到康州那一个小小的城市，一个小小的小学里面发生这样的血案，主，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难过。主啊，虽然好像离我们很远，但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在 Chapel Hill， 就发生在 Durham。 主，我们真是祈求你重新回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以你的话语作为根基所立国的，但几成何时我们已经离你非常的远。主，我们就祈求你，当我们在这个唱圣诞歌声的时候，主，我们不要忘记你2000年前来到人间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来。现在我们离你而去的时候，我们的罪又重新在我们当中发作。主，我们就祈求你怜悯我们，能够让你自己的爱再一次的充满这个国家。我们为康州的那些不幸的那些家庭来祷告，在这个圣诞的佳节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沉重，何等的悲哀，举国都哀悼。主啊，我们美国为这个事情下半旗要下4天。主啊，这样子的事情哪是4天下半旗就能够抵消得掉。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真的是来保守看顾，怜悯我们，也你怜悯我们今天的讲道，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想，这是圣诞节的时候，一般来讲在圣诞节我们都会讲一个圣诞的一个信息，但我今天呢有感动，我不讲圣诞信息，我讲的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分别为圣。我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次分别为圣，所以今天的讲的跟我们今年3月讲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分别为圣这个主题却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是从约翰福音第17章第13到19节，我来读，各位来听。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用4个主题我们来讲，分别是在13、15、17跟18节。那么约翰福音第17章是一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一晚上的一个祷告文，整章都是祷告。那么我们一般人说是我们一起来诵读或者背诵主导文，那个主导文事实上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文，那不是主自己祷告的，主自己祷告的是在这里，这才是真正的主导文。但是这个祷告我们发现 他的祷告的对象是为众圣徒祷告的，不但是为当时在他旁边的那些门徒，而是为所有将来因他的名而归入神的国的这些圣徒祷告的。那么所以呢，这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每一年都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在至圣所里面为整个的以色列民他们的罪孽，他们应该受到的惩罚献祭悔改，求神能够降怜悯在以色列民中间。这个叫做大祭司的祷告，是一种代祷。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一晚上做那么一个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要门徒们分别为圣。我们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分别为圣要分别呢？为什么不说就为圣就好呢？就大家圣洁就好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分别为圣这个名词出现过53次，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捡一节经文，利未记20章26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而且因为我们属于耶和华神，所以我们也要圣洁。那么因为我们在我们当中的这些万民他们不圣洁，所以要跟万民有分别，要分开来，要分别。那么分别是因为以色列民非常的软弱。你如果看旧约圣经的话，以色列民常常不由自主的就去学习他们旁边的那一些拜偶像的民族，去跟从他们一起去拜偶像，然后有很多的一些神不喜悦的一些行为都出现了。那么上帝对分别呢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的，你如果看旧约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啊，影响犹太人的生活直到如今。我举一个例子，在生命记第14章21节，还有教会圣经里面还有其他两个地方，在出埃及记里面都这样说，说是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赶尽杀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吃一个山羊羔的话，你就不要把它的妈妈也杀了，然后用山羊羔那个妈妈的奶来煮这个山羊羔，这是赶尽杀绝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呢，却把这节圣经呢，把它解释成了这个吃肉的时候不能够跟吃奶一起，就是说这个吃奶的时候就不要吃肉，吃肉的时候就不要吃奶，解释成这个样子。我也不晓得这是在哪一个世代的拉比啊，把它解释成这个样子，影响到这个以色列人的生活。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安息日，所以我住在旅馆里面，他就问我，我就问我说我要吃饭的餐厅在什么地方，他说你要吃哪一种的饭，我说饭就是饭了，对，他说你要吃肉吗，在那边你还有一个餐厅，就光只有你可以吃 cheese，就是吃这个奶制品哈，没有肉的，在这边，对，这两个要分开来的，对，我心里面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后来我了解的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惯以后，我才恍然大悟。那么像这样子的一种律法，要去守这样的律法，是很难能够跟一些这个其他不守这样律法的人混杂在一起的，所以。犹太人向来都是他们聚集在一起。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这个城市里面就有一个区，这一区的人呢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住在那个地方啊，他们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们的分别为圣是真正的是住在一起，跟其他的这些不信犹太教的人呢分开来的，他们是这样子分开。那么这种分别呢是分开居住的意思，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分别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等一下要看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分别为圣，并不是说你信了基督徒以后啊，你就要找一群基督徒大家都住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反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应该跟不是基督徒的人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分别呢是在思想跟行为上面跟他们有不一样。所以 圣经的经文是这样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世界是我们周遭的这些所有的人。他说我不求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需要离开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仍然住在那个地方，跟世人跟其他人住在一起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什么叫属世界呢？我们住在这个世界里面太容易的就随从这个世界的一些风俗一些习惯。我今年三月份讲到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有一些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以后，我们不能够再按照我们以前的文化告诉我们的，对不对？那我还举了一个例子，我还记得不错，说是这个最近我在网上面看到一个消息，有人说哎呀这个啊，妈妈只有一个，老婆可以换，这件事情是不合圣经的啊，老婆也绝对只有一个，老婆不可以换。所以我们变成基督徒以后，我们应该脱离这样的思想啊，这是分别为圣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啊。那么所以只求不求离世，只求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思想跟这个世界的行为应该要不一样。所以身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比旧约的要求要高得多了，因为难了，因为你周围的环境周围这些人都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基督徒却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说主自己分别为圣啊，经文说是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只有两次，两次都是主耶稣基督讲他自己，他自己分别为圣，他没有说要门徒分别为圣。我心里面想为什么这样呢？不是明明我们也应该要分别为圣吗？主自己做榜样分别为圣，我仔细想了一下哈，主自己怎么样做榜样分别为圣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主自己是一个拉比，因为人家都叫他拉比，拉比的意思就是夫子，你是一个道德崇高的一个人，你有很多的神来的话语教导我们的，这种人叫做拉比，就是一种对老师的尊称啊，拉比。那当时的拉比很多，对不对？假如耶稣基督要跟着这些众拉比一样的话，那么他也跟这些众拉比一样，这些很多很多的法利赛人那个都是拉比的，那他们呢假冒为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跟他们在这样一起这样做，耶稣基督却是斥责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对耶稣基督来讲的话，他如果跟随着这些拉比做他们一样做的事情，他也很容易得到这些老百姓对他的尊重，对他来讲是应该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也很容易陷入这个陷阱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却没有这样子做，所以他跟许多的法利赛人有起了很多的冲突。那这是一个耶稣基督自己作为榜样给我们作为一个例子。那么为什么主没有明说要门徒分别为圣呢？我觉得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当时的门徒是犹太人，知道旧约分别为圣的意思，如果耶稣基督叫当时的门徒也分别为圣的话，哎呦，他一想，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就所有信耶稣的人都住在一起啊，然后就跟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就分开来？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很明显的叫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是主告诉他们，你们必须要为成圣，成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分别是也是重要，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分别的方法跟旧约不一样，要求更高啊，成圣是目的，这样的目的是非常的明确的。那么所以我们要看看成圣啊，成圣是目的，分别是一个方法，在旧约的时候分别是分开住，新约圣经在成圣上面的目的上面没有区别，但是方法上面却不一样，新约的要求要比旧约要高得多了啊。那么分别为圣的人 应该有些什么样子的一种表现呢？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一，思想上面应该与众不同。就我们变成基督徒以后，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是经过一段潜移默化，靠着主的恩典慢慢慢慢改变我们的思想，然后呢我们行为上面就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面先改变，然后才有行为上的改变。假如我们勉强的在行为上改变，没有先在思想上面改变的话，我相信这样的行为是虚假的，而且这种行为上的改变也不能持久啊。所以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面改变。那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那么首先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十七章里面的第十三节经文这样子说，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诸位知道啊，耶稣基督说这个做十七章这个祷告文的时候，他们已经吃过最后的晚餐了。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马上，他也心里面知道他马上就要被人抓起来，第二天要钉十字架，他很清楚知道。那我心里面想，我说充满了神的喜乐，不是人的喜乐，我们如何能得到神的喜乐呢？我们首先一件事情就看到主马上就要上十字架，怎么会有喜乐呢？耶稣基督是十足的人，也是十足的神，他在人性上面完全有我们人的软弱。假如那个钉子钉到我们的手上面有多痛的话，耶稣基督他钉子钉在他的手上也会有多痛。所以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很残忍的刑罚，请问他怎么会有喜乐呢？圣经上面有答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看他的喜乐哪里来？他是前面的喜乐。钉十字架本身绝对不是喜乐的一件事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字架，钉十字架以后的前面带来给我们的喜乐，这样的前面的喜乐，他耶稣基督就可以轻看羞辱，忍受那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上面的苦难，最大的苦难是羞辱的苦难啊！虽然钉子钉在手上面是非常非常的痛，但是最大的一种痛苦是这些人对耶稣基督的羞辱啊！那么这个羞辱是非常非常难受的，然后他就能够忍受这样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妙诀啊！这个妙诀怎么样？我们怎么可以得到神的喜乐呢？我们是看到我们前面的喜乐，不是现在的，要看到我们将来的，看到我们前面的。而且只有前面的喜乐，就是将来的喜乐，是永恒的，才是有真的价值的。你现在觉得很喜乐，但是这个喜乐不长久，过去以后心里面的空虚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如果看到我们永恒的喜乐的话，我们心里面满足是非常的持久的，而且越想越有喜乐。所以我们要看得远啊，所以我们要有神的喜乐，第一个要诀就是能看到永恒。这个当然，因为你看到永恒的关系，有许许多多的价值观就改变了。除了看得远，也要看得高。我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看得远，看得高，高什么？高就是看上面的上帝啊。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看事情透过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周遭。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以基督的心为心，意思是说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以自己的心为心，我们看什么事情都是用自己的方法来看。那我们自己的方法是一个老我，是受到我们周遭的这些别人的影响，也受到我们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我们朋友亲戚我们的家庭的影响。但是我们变成基督徒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意思是说我们看事情，我们要先想想看 假如耶稣基督碰到这件事情的话，耶稣会怎么看怎么想，那么耶稣怎么看怎么想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想，这叫以耶稣基督为心。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了，一件事情值得不值得做，就要问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做。所以一件事情是看得远，就看到永恒里面的价值，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问，假如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身上的话他会做吗。我以前在弟兄姐妹们跟分享过这个例子，我今天再说一次哈，如果你听过的话就请你忍耐。我在匹兹堡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住的地方离这个bus 就是这个公交车的这个车站比较近，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坐公交车上班，那么我把我的车子呢就停在我的这个车道上面，就晚上回来了以后，我发现我的车子屁股上被人家撞了一个洞，撞凹进去了。我心想这怎么回事，我问喜林，我说你今天是不是开我的车子出去撞一下，他说没有啊，我今天更没碰你的车子啊。啊，我心想，我说我们家那个时候刚好在整修啊，肯定是那个整修的工人他开一个 truck 就开一个那个卡车进来，大概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在我的这个车子上面，撞个凹洞。那我心里面想，我说我当然假如是他的话我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他，找到他的话我也可以去找他的老板要他赔，然后呢他要不赔的话我可以保险公司去报啊什么等等。可是我再一想，我下个礼拜就要讲道，我还有三天的时间要讲道，我如果把时间花在跟这个他的这个工人或者他的老板或者保险公司上面的话，那么我讲道准备的时间可能就受到亏欠了。所以我心里面想，我说我如果将来去见神的时候，上帝会问我说，哎，你那个车子屁股后面那个洞怎么样呢，还是说你这一篇讲道讲得好不好啊？我心里面一想以后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就不管我这个屁股后面这个洞啊，我就把我的时间准备在讲道上面。那么我感谢主啊，我开了一个屁股后面有一个洞的这样的一个车子开了好几个月啊，我打算就让它有一个洞在那就不管它。结果有一天我车子要去这个正常维修的时候，我开到那个维修的地方，那是一位韩国的一位弟兄所开的一个车房啊，对，他一看，哎，你怎么这上面有个洞啊？我说大概被人家撞的吧，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他说我可以帮你修啊。我说要多少钱？$80就修好。哎呦，我心想这个上帝对我的恩典呢、啊，实在是早远远超过$80啊，$80很便宜啊。我说好，你把它修好啊，这件事情就过了，就这样修好，我就付了$80啊，我自己亏欠了，就吃亏了$80，但是我相信这个$80所换来的价值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价值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要想想看哈，什么事情是比较有价值的？你看着永恒里面，然后你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然后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不一样，而且你就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我那个礼拜的道讲得特别好，因为什么？因为我经历了一个内心的挣扎，然后呢我决定做了这么一个决定以后，哎，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我有神的喜乐，不是我自己的喜乐，是神的喜乐。好，那么我们在我开始出来学习讲道的时候，影响我很深的一位传道人叫徐华医生啊，他已经被主接走了。我们当中大家知道徐医生的人不是很多啊，他已经走了好多年了。那么我听在Buffalo 就是布法罗哈，那个纽约的上州的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个弟兄姐妹跟我这样子说过，他有一次徐医生啊到 Buffalo 去讲道，然后呢那一天呢晚上来讲道，白天呢没事儿。那个弟兄姐妹就问他说，这个我们旁边就是尼加拉瓜大瀑布，你去过吗？他说我没去过。想不想去啊？不想。哎，为什么不去呢？这么有名的，世界有名的啊。他说我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一看就看到了。现在去什么？我现在还是 把我的时间摆在准备我的讲章上面。我听到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呼召出来的他的仆人，他的价值观不一样。我在这里不是叫大家都不要去尼加拉瓜瀑布哈。神可能没有呼召你来听讲道，但有的时候你要权衡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很重要哦。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啊。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叫脱离那恶者。经文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恶者就是魔鬼啊，就是撒旦。对，基督徒是不断的受魔鬼的攻击的。你可能不觉得哦，我这个信耶稣这么久了，好像也没有什么魔鬼攻击我嘛，啊，对，因为魔鬼化妆成光明的天使，看起来很可爱啊。啊，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说，他说那个魔鬼啊，如果长得什么这个脚上面头上两个角啊，然后很狰狞的面貌的时候哈，那我们都会躲得他远远的，因为是看得很可怕嘛，对不对？但是呢，魔鬼其实是很可爱的，比我们教会里面这些长得很漂亮的姐妹们还可爱，就是因为他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的提防。受我们华人教会非常尊敬的王明道牧师，他在这个解放以后，他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17年的时间吧，关在牢里面。他从牢里面出来以后，住在上海，那么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由北美的基督徒到他家里面去探访他，临走的时候，这个北美的基督徒就问王牧师说：“请问王牧师对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有些什么劝勉的话吗？”王牧师就说：“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基督徒啊，在过去这段时间是受到了火的试炼。他说这种试炼呢，被火烧了这种试炼还容易忍受啊，咬个牙撑就撑过去了。因为不光是王明道牧师，他在劳改营里面17年，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族内的同工。”被关起来在劳改营里面，少的几年，多的甚至超过20多年的都有，还有在北大荒的，北大荒的啊，非常，他说这些都容易啊，他说咬个牙就过去了。他说你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啊，你们受到魔鬼的攻击乃是一种看不见的，不但看不见，你舒服的不得了的，你心里面很舒服，但是你却中了魔鬼的诡计。他说这样的试炼很难啊，他说你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所受到的困难比我们在国内要难得多了。他说我为你们祷告。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谢主，是吧？这是暮鼓晨钟的话，从一个老传道人说出来的。我们在北美的日子太好过了，今天呢在中国的情形也一样了啊，那火的试炼已经过去了，现在换来的都是这种光明的天使啊，这种试探非常非常的普遍。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在上十字架前一晚上告诉我们，求天上的父保守我们这些基督徒脱离那恶者。上帝乐意保守我们脱离魔鬼的攻击，但是呢，上帝就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不强迫我们，你知道吗？上帝当然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让这些魔鬼离开，但是上帝更乐意的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知道这是魔鬼的诱惑，让我们寻求上帝的保护，脱离魔鬼的诱惑。因为我们不能够像吃奶的孩子，总要有一天长大，能够自己有警觉性，自己能够愿意脱离魔鬼的诱惑，抵抗这个试炼。所以圣经上面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这个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灵还叹息呢， 叹息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哎呀，这孩子又做错了。那这个圣灵对我们的这种祷告，叹息的祷告，跟一个妈妈看到孩子们做错了事情以后，那心里面那个无奈，那个叹息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灵就像个妈妈，就是我们的妈妈。所以我们一旦寻求神的保护的时候，他一定加力量给我们，但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寻求这个保护。所以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呢，一定是常常寻求神的保护的人。那么我们对抗试探，必须要常常能够在神的保护里面。那么我们常常在我们这个最困难甚至最危险的时候，试探马上来临的时候，能够呼求，能够想到神，能够呼求神对我们的保护。我想这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瑟啊。约瑟在年轻的时候，约瑟大概长得很俊美哈、啊、那么这个他年轻的时候在埃及一个主人家里面啊当管家，那个主人的太太就是祖母啊，也长得非常漂亮啊，就想跟约瑟发生关系，一直引诱他，约瑟就一直抗拒抗拒啊。结果有一天，他的他的祖母啊，就是主人的这个太太，抓到他，要他跟他一起发生关系。结果约瑟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句话讲得太好了。第一，在这种紧要的关头，约瑟没有忘记神。你知道这句话虽然是讲给那个主人的太太听的，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但是这句话事实上是一个祷告文。在这种艰难这种非常危险的时候，约瑟脱口而出他不愿意得罪神，因为这是一件大恶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啊。那么翻译圣经的人说是能做这大恶啊，我想我们如果更翻译的更加的通顺的话，就我怎能行此大恶得罪神呢？我是这样背的哈，我怎能行此大恶得罪神呢？啊，这个是更加的我们中文比较更通顺一点啊。希望每个人都背下来啊，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在这种危险的时候，在这个内心呢，说出这句话出来，就能够抵抗这样子的啊试探。那么第三，圣经上面说要我们靠真理成圣，经文上这样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靠真理成圣就是靠神的话，道就是话的意思，靠神的话也就是圣经，靠圣经的话来成圣。那么我们要靠神的话语来成圣，神的话语是白纸黑字写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神叫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如果不读圣经，不熟悉圣经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要走在神的道里面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读经，所以要靠神的话语神的道成圣的人，一定是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假如对神的话语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碰到一些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跟我讲，他说我读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呢、啊，读起来非常的拗口啊。我也同样的有同样的经验啊。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想，我说什么人翻译这些圣经呢、啊？怎么翻的这么拗口的文字啊？后来我才晓得，原来这是100年前翻译的哈、啊，差不多是在1900年左右那个时候翻译的啊，是一群基督徒，里面包括了外国来的宣教士，还有我们中国的一些这个基督徒，大家形成一个委员会，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把它翻出来的。为什么拗口呢？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白话文，就是那个时候的通用的这个文字，今天已经不通用了。 你懂那意思吗？所以今天读起来就觉得拗口。但是你如果心里面存了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你愿意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我后来我发现一点也不拗口，马上就读得非常的通顺，而且心神领会。今天呢，我说我看的别的版本的时候，一读说，哎，这个怎么这么拗口？我倒是觉得和合本非常的好啊，这是很奇怪啊，这是一个人呢，就是读习惯了以后啊，就觉得一点也不拗口。各位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渴慕的，要勤读圣经啊。我们如果没有养成读圣经的习惯，实在是非常可惜。我37岁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就觉得，哎呀，怎么搞得浪费这么多时间了？37岁才信耶稣，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那个时候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啊，我有空我就读圣经，而且一读我花时间就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去读啊，真是手不释卷的，非常的勤奋的读圣经，越读越有劲儿啊，越读越有味道哈。然后呢，我们读圣经还不够，我们必须要遵行神的话语，身体力行。所以一个是读，第二个是行。假如说光读了不去做，这个圣经的话语只不过是成为我们头脑的知识而已。神不要我们这样子，我们如果把神的话语变成我们头脑的知识，对我们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的这种影响，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我们不就是白读了吗？这个有些犹太人，就是所谓叫做 Orthodox Jews 啊，他们把这个我曾经看到这些人穿的黑衣服啊，他们在手上还有额头上面啊，都绑一条黑带子。那我仔细再看看，不是光一条黑带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黑颜色的一个木头的盒子，绑在额头上面，绑在手上面，两手都有。我心里面想，我这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绑一个盒子，一个木头的盒子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什么？原来那个盒子里面有一节经文，是旧约的经文。因为在旧约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把我的话语带在额上，带在手上。哎，他们就这样做。那我心里面想，我说，假如光是把这一句话摆在额头上，摆在手上，却没有摆在心里面，却没有真正的行出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这是有意义吗？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发现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有我们一般的北美的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对于神的话语倒背如流，相当熟悉的，但是却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这就是光读了神的话语，却没有身体力行，没把它做出来啊，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人啊，大家都是勤读神的话语，然后身体力行。好，最后呢，上帝告诉我们，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现在是圣诞节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父神差遣到这个世上来。马槽里面的婴孩是为我们而来，他到这个世上生在马槽里，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木匠，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指他自己，今天晚上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常常睡在野外，他过了一个非常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没有应该神的儿子应该享受到的那个尊荣，一天都没有。他是这样子的，成为一个第一个宣教士，把神的话语带到人间来。然后他现在呢，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他已经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他说，你怎样差我到这个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已经在世上，但是我们在世上却没有被差遣在这个世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有不一样的地方哦。我们很多人已经在这个世上，可是我们没有奉差遣。 一个奉差遣的人是有使命感的人，是从神那里有一个感动，从那里知道上帝要我们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做一些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这叫做奉差遣。像以赛亚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上帝差遣我们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分别为圣的人是一个愿意接受差遣的人，绝对是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差遣，你视而不见，在你周围的这些有些这个需要神的国所需要有人服侍的，你视而不见，这样的人不是分别为圣的人。到世上，到世人中间去服侍，去传福音，这叫马其顿的呼声。我们说马其顿的呼声是什么？这是讲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话，这个保罗他本来他的意思是在那个土耳其，在中部的地方，是往东边去，他想把福音传到东边去，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有一个马其顿人穿的衣服是马其顿的衣服，马其顿是在保罗那个时候在土耳其的西边，告诉他说，请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很需要。所以保罗醒来以后就晓得上帝是打发他到马其顿去，所以他就改变他的行程，不往东走，往西走，到马其顿去，这叫马其顿的呼声。各位拿起你的周报看看，我发现周报上面有一句话已经登了至少三个礼拜了哈，就是杜克团契需要家庭来服侍。我知道已经至少三个礼拜，可能还更早。这是马其顿的呼声。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在青草地小组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唐如航、靳流芳这一对夫妇，他们跟我们说是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到青草地小组来聚会，因为他们马上要到 UNC 团契去聚会，在那边服侍这些年轻的学生。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看到一个需要，离开他们，我们在青草地小组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我们青草地小组都是跟他们差不多年纪的人，大家在一起有共同的话语，大家相亲相爱，非常非常的享受。但是当他们看见另外一个团契，这团契里面都是学生，到里面去不会享受的，只有去服侍这些学生，要去当叔叔当阿姨去服侍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放弃他们舒服的环境，到一个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服侍这些人。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杜克团契也发出同样的马其顿的呼声。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们愿意离开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离开你们平常的小组，受差遣，跟当初的以赛亚说，跟上帝说的一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还记得我们为如航跟刘芳按手祷告，我们团契的所有人给他们按手祷告，差派他们到 UNC 团契去，因为这个是需要差遣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差遣的不是我们，是上帝的灵借着我们安守在他们身上，打发他们去 UNC 团契去服侍。我们今天有没有愿意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我知道我们家庭很多，有资格这样做这样的人很多，因为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分别为圣的人，是愿意受差遣的人。 所以我们分别为圣的人，第一个是价值观改变，改变了以后我们可以充满神的喜乐，我们不再是看到我们以前所追逐的那些金钱啊，或者是权力啊，或者甚至小的话就是到馆子里面吃顿饭了、那种喜乐，那种喜乐还是上帝如果给我们的话我们大概不会拒绝，我们还是喜欢的，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是在神的眼睛里面有价值的。第二，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应该是常常寻求神的保守，能够脱离魔鬼的攻击。魔鬼的攻击太多了，有形的无形的，特别是那些使得我们非常舒服的，看这种色情的东西，或者是对姐妹们来讲的话，有人做过统计啊，姐妹们受到最大的魔鬼的攻击是什么呀？就是 gossip， 这是英文啊，就是搬弄是非啊，搬弄是非啊，这是人家做过统计的哈、对，同样的，像这些东西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需要靠着神的保守脱离魔鬼的攻击。第三，渴慕而且要遵循神的话语，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道，我们不可能分别为圣。你必须要熟悉神的话，并且身体力行遵循神的话。第四，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差遣。我这里特别强调哈，并不是你已经要熟悉神的话了，已经遵循神的话，然后你才去顺服神的差遣，这个次序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你有心，你说我圣经没有读过一遍，不要紧，没有关系，上帝感动你，你愿意到队伍团契去服侍，你在团契里面一面服侍一面学习神的话，一面更加的跟神靠近，跟神亲近。所以我鼓励我们的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岁尾的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纪念圣诞节？刚才我们李弟兄说过，现在太多这种商业化的方法来纪念圣诞节，我巴不得我们 CCMC 的弟兄姐妹们纪念圣诞节乃是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分别为圣，我愿意照你的话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愿意照你的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祷告，使我在你的神的国里面，虽然我在这个世上，我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属于你的，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成为盐，成为光，不辜负你呼召我分别为圣，不辜负你呼召我进到你的国度里面。圣经上面说，我们既然蒙召，就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分别为圣就是我们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自己的话来滋润我们的心，也谢谢你在这个岁末的时候，马上圣诞节就要来的时候，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怎么样子分别为圣。我们巴不得我们福音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能够响应你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晚上的祷告，求主把这样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祈求你感动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你在这个岁尾年终的时候，主啊，你也感动他们，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人间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来的，也感动我们这些还在慕道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决心来跟随耶稣基督，成为他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主来保守看顾，求主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黄立夫弟兄的证道。弟兄姐妹，那个你要是到礼拜四礼拜五，就说都黄弟兄的教导已经都忘得快光的话，你记得到网上去看，我们网上都有录音也有投影片，可以再把它再听一遍，或者是把那个 PowerPoint 再 review 一遍，我想对弟兄姐妹的生命跟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是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为教会来献上。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以这首圣诞歌曲来做今天的结束。
现在为奉献献。